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未婚同居问题多，
结婚同心真幸福。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继续和您谈一谈，把同居当试车，这是明智之举吗？进入我们
恋爱季
节。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小凡妹啊、
哎、
这有些研究也发现了，婚前没有同居经验的夫妻啊，他们的互动模式比较不会过于激进或者是负面，那大致上来说啊，会比较正面，沟通也会比较积极哦。
没错，那根据研究专家一些很新而且完整的研究结果呢，就得到了以下这个结论。那尽管主流思想还有报告结果不尽相同，但是这些报告最重要而且实际的意涵，就是心理学家可以告诉社会大众，同居会造成低劣的婚姻品质以及低落的婚姻稳定性。
是啊，同居增加婚姻失败的机会的比率为50%-80%不等，那这个比率显然是相当的高，高到没有任何一对伴侣能够对此呢处之泰然呢、啊。
那比起一般人，婚前曾经同居过的人可能面临离婚的几率是超过了65%，而婚前没有同居过的人的几率呢则是低于40%。
那事实上，如果一对情侣想要提高未来婚姻以离婚收场的可能性，没有什么事啊会比婚前同居更能够有效达成目标了。
那然而换个角度来想，只要两个人婚前不同居，就可以大幅的来降低离婚的几率，而这么做会很困难吗？
那其他的研究报告也显示，只要伴侣中曾经有一方与人同居过，两人离婚的风险就提高了50%啊。
那而另外一项研究指出，那在美国有超过50%的同居伴侣，无论最后是有没有依法结婚，那通常都会在5年内分开。那但是没有同居过而结婚的人，只有差不多20%是会以离异收场。
那同居关系瓦解的比例为离婚率的5倍。那就算是在有小孩的状况之下，他们的数据啊仍然是相同的。而分开之后，只有33%的同居伴侣有复合的可能呢、啊。
那同居伴侣如果曾经跟不同的伴侣同居过才决定结婚，那相较于只与配偶同居过的人，那他们离婚的可能性呢是会增加1倍。
那试婚真的是明智之举吗？那有两位学者就此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然后精辟地说，虽然大家对于试婚可以降低离婚风险深信不疑，然而这其实只是一厢情愿，根本毫无证据证明此想法能够成立。
那事实上，关于对感情的信念，我们也很难举出另一个众人笃信但是却毫无实证的例子了。
那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同居的人比较容易在感情或婚姻中遇到问题，而且使他们面临离婚风险的几率如此高呢？那我们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再跟您谈一谈。
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 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基到地基，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极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美满的婚姻生活是幸福家庭的根本。婚姻就像是花园，需要照顾，需要施肥，需要除草修剪，也需要浇水耕耘，才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要维持一个美好的婚姻， 其实只有五个步骤，那就是要尊重，要照顾，然后你要花时间，你有所警觉，最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放轻松。对婚姻有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的尊重，你尊重你自己的选择，你当然也要尊重另一半的选择。有了尊重之后，我们自然会去照顾这一段关系，会花时间，会更有所警觉，要随时去除去那些会影响到你婚姻品质的干扰因素。但是警觉之余，你要懂得放轻松，你放轻松之后才能够真正去享受你家庭跟婚姻的快乐，在这里面你才能够去得到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去体会到真正的美满跟幸福。不要太紧张，你彼此之间有尊重，有照顾，有适时的警觉之后，你付出的时间都会有好的回报，你就能够很轻松地享受你的婚姻生活，享受你的家庭。亲爱的好朋友，我是彰化基督教医院精神科医师黄以文，愿上帝赐福您的家庭。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亲爱的朋友们，那这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同居者比较容易在感情或是婚姻中遇到问题，而且使他们面临离婚风险的几率是如此的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几个原因。
那头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缺乏承诺。过去20年的研究已经得到相当确定的结论，并且归纳出同居促使离婚风险增加的原因，其中一项重要的原因就是承诺。
是，那也正如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所讲到的，有一份针对情感关系动力的详尽研究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发现家庭关系中拥有长期合作与幸福的关键基石就是信守承诺，而非和睦同居。
那研究报告一再显示出，同居的人对于感情与伴侣的忠诚度是相当低落的。那至于要分析两性中哪一方的忠诚度比较低，根据所显示的数据，落差就更大了。
是，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跟大家有更加详尽的讨论。那您会建议猜猜到底是男性那还是女性呢？
那在这方面有相当研究的知名学者，那他们对这个现象就表示说，一般看来，曾经与妻子同居的男性，即便两个人最终结了婚，但是对于妻子的热爱与关心的程度却非常的低，但是在女性身上却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差异。
那他们也同时警告说道，以实际的角度来解释，这样的数据透露出女性是比较看重承诺，那特别是对于他们交往、同居或是结婚的对象。
那承诺代表了双方以及其亲友了解婚约的明确性与公开性，那对于这段关系的健全性与长远性是具有深远的意义啊。
那在这一段的感情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方都清楚地知道这一段关系的立足点，而这呢，也就是婚礼所代表最重要的意义，是需要在男女双方亲友的共同见证下举行。要办喜宴庆祝、照相留念，那也要到政府部门来办理登记。
那这其中每个人都是这件事实的见证人，所有人都听见两个人的誓约，也了解双方所做的承诺。那如果他们之后决定向亲友、婚礼筹办人员或者是一些政府人员宣布自己心意改变了，想要取消婚礼，那这些人都会感到非常的惊讶。
是啊，那这就是婚姻，它为情感关系提供了保障还有安全感。那它不只是两个人决定要或是不要，而同居则与婚姻是很不相同。那有社会学家就说，同居呢就像一个不完善的机制，是充满了模糊地带。那他所说的一点也没有错。
是啊，同居对每个人代表的意义当然不尽相同，端看同居伴侣们如何向家人告知自己的近况。那当女性被问到同居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的时候， 他们认为双方终究会结婚的几率会比男性来的是高一些。
那小杰跟琳达他们交往已经有一阵子了，也同居了一段时间。那最近琳达的母亲的朋友呢，就这样问琳达的母亲，哎，小杰跟琳达他们会结婚吗？
那他的母亲就回答说，
小杰说等他毕业，两个人就会开始计划结婚的事了。
其实啊，旁边的人就会如此继续的关注下去，而且琳达自己对婚姻承诺所怀抱的希望，或许会比小杰母亲或母亲的朋友还来得更大呀。
那而每个人呢，都清楚知道结婚夫妻的立足点为何。那重点是结婚的两个人还有双方的父母呢都知道，那但是同居关系就不是如此了。
是的。
恋爱季节，我喜欢。
小凡妹啊，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了，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同居的人比较容易在感情或者是婚姻中遇到问题，而且使他们面临离婚风险的几率如此的高呢？那这个头一个原因我们说到的就是缺乏承诺，那这第二个原因就是啊，同居是不健康人际关系技巧的一个示范呢。
对，那在婚前曾经同居的伴侣与结婚的夫妻相比，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通常较为负面而且失败，那也比较不会表现出支持或是牺牲的态度跟行为。
那学者们认为这样的表现与同居关系的本质是有关的，缺乏承诺会使伴侣养成不健康跟不诚实的互动还有协调的习惯呢。
那这是因为关系定位不明而导致操控还有掌控的相处模式，那就是双方试图继续的维持感情，并且让对方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那因此相较于结婚的夫妻，同居伴侣比较有可能会觉得关系不稳定。
那当曾经同居的两个人最终是结婚了，那他们便会把这样的问题行为还有态度是带到婚姻当中，那使彼此产生沟通不良。
在美国的宾州大学，这所拥有世界级家庭社会学系的大学，他们的研究专家就解释说啊，
一些针对解决问题之行为模式所做的研究报告就指出，在婚姻关系中，如果出现较具破坏性与引起争端的沟通模式，都与婚前是否同居是息息相关的。那这让双方不太能够顺利地解决问题，也可能随着时间累积而导致婚姻关系恶化。
是啊，这相同的研究也显示，婚前曾经同居的配偶比较不能够从另一半身上获得支持，也比较不能够支持对方。那这种模式对于建造一段健康的关系是有损无益。
那对于任何情感关系来说，能够找到并且给予人际、情感还有心灵上的依靠和支持都是很重要的。
但事实告诉我们，无论同居伴侣最终是否有结婚，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学习效果是比较低的。
那同居对于你所爱的人其实是一种侮辱，这就好像是在对他说，我不确定你就是我要的对象，那可以让我试试看我们是否合适吗？
而这项研究当然也发现，模棱两可的同居关系比较可能会导致彼此产生永久开放的感觉，也就是无论感情的状况为何，本人永远能够选择与任何更有吸引力的伴侣交往。
那不论是在性关系或是情感上，没有人希望他的伴侣认为自己是自由之身。那而这一点呢，也就解释了我们之前提过为何同居者不忠的比率是一直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那同居伴侣比较容易觉得自己身处于性关系或者是情感关系的自由市场中，那如果不能与其他人有一腿，至少可以用眼睛过过瘾啊。
那当然，某些已婚人士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的比率还是无法与同居伴侣相比较。
是的，那朋友们，有关这个话题，我们要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的跟您谈。最近跟您谈到的依然是未婚同居问题多，
结婚同心真幸福。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活水江河，活水江河，烦心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活水江河，活水江河， 烦心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烦心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
心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